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今天是第二天共同研究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在昨天我们讲的是《金刚经》在印度和到中国一切的简单的经过，今天呢正是要研究这个经题和经文了。但是在这个没有讲经题经文之前呢，我们研究这个经叫做般若经，属于般若为中心点的。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，而且可能也不常听到的这几句话，我想首先要向各位介绍一下。对于我们研究佛法也好，修行佛法也好，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，要明白的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佛经里边说，般若是诸佛之母，也是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共同的一个因，因果的因。那个父亲是什么？般若是母亲呢？父亲是什么？这一点呢，我们可能不常听的。佛经上说，方便为父，方便为父。但是，方便又是什么呢？是发心。我们说发菩提心呢，发心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发心两个字，发心是主要的方便。这个发心是大乘学佛的人和小乘佛学佛的人呢，都需要发心。但是都需要发心，这个方便是父亲，比如是父亲。可是都需要发心呢，是大乘佛法、小乘佛法不共的正因。刚才前边讲，般若是母亲，是共同的因；方便是不共的因。这个共因和不共因，要把它记住。所以同是般若两个字，如果是般若就是智慧了，我们下边还要讲呢。大家都知道般若是智慧，是母。如果这个母亲呢，与发大乘的人、发大乘心的人这个方便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就出生诸佛菩萨。如果这个般若与小乘人发心，小乘发小乘心的人方便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就只能出生独觉圣者和声闻圣者。比如什么呢？有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哪儿来的呢？各位老学佛的人，我们各位法师都知道，中国 是太虚法师的大弟子，叫法尊法师，佛法的法，尊重的尊，法尊法师。这一位法师啊，这个佛法通达的不得了的，就是留学西藏多少年的。他打一个比喻呀，他说就如同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啊，比如母亲是姓赵，赵先森里的赵，儿子呢不一定是姓赵，要跟着他的父亲的姓，这是他儿子。就是说这个意思是比如什么呢，比如我们学佛法行布施好了，布施啊，往出舍布施，如果你是发世间的心呢，行布施，世间上很多人做慈善事业啊，救苦救难救急的那个行布施，你所得的果呀是人天果报。如果你是发出世间二乘圣人的心啊，小乘心，将来你得的果呢是得到解脱的果。如果你是发起大乘的菩提心，也是同样的行布施，都是一个布施，三个人的做的布施是一个样，发的心不同。可是你发大乘心行布施呢，所得的果是佛菩萨的果。这拿这一个布施来举一个例子而已了，其他一切的法门你去做，那你发心都不一样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干什么都算有智慧呀，没有智慧不干这个做布施的事情。可是发的心不一样，也就是说都有智慧，都有母亲，但是父亲不一样，最后他的性别也不一样。这一点我们研究到这儿了，有一点感想，而且不是一点的，很多感想，哎，待会儿讲一讲。我的感想可以给我们给大家听，大家也会哎有一个感想。比如我们今天学佛的人，研究佛法的人，现在佛法又开始啊又盛行了，到处都信佛的人都多。而且以前说是佛教是老太婆的佛教，现在是知识分子的佛教，以信佛为光荣了，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。但是那其他的还有很多我们不讲啊，没有时间讲，就讲眼前过去不提。我们大家都是学佛的人，是不是一样的？各位看一看啊，不一样啊，有的喜欢拜佛的，有的喜欢念经的，有的喜欢念佛的，有的喜欢人还喜欢参禅的，还有些人喜欢求感应的，求保佑的，求平安的，求儿女的，求发财的，太多了，讲不过来。各位看看呢，如果我们不明白今天所讲的这一点的话，我都看着有的人说学佛只能顺利，如果今天学佛明天有一点不顺利的话，就是佛菩萨不保佑我，我明天不信他，信他他不保佑我。你不知道你发心是什么心，这个就是不明白佛法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了佛法，明天再倒霉， 我还是信佛。我有对一个人说，他说我信佛现在没有信佛以前很顺利，现在信了佛以后很多事情呢还不如以前。他说这样我信佛干什么？我说你要真是信佛，你不能因为这个退信。我说你信佛，我还出家了呢，那比你信得更厉害呀。我说我的倒霉的事情很多，坐火车上还出轨，我还坐火车顶，我坐过，你坐过吗？我没有死就是了，我没有怨佛菩萨不保佑我，我是说我自己的因果，不管如何是我的事。比如我昨天啊，我生生世世拿佛法讲好了，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我欠人家多少账，我今天一学佛呀，那个债主啊不要追我，你不能跟我要账，我现在信佛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应该信了佛以后那债主更多，赶快来我还点就算了，这才是真正学佛的人吧。那不能要账，这你学佛那都是来学佛了，有了很多人都欠债都来学佛，这样这佛菩萨还灵吗？还叫佛菩萨？这样不公道，这成势力了，黑社会了，变成这佛菩萨不变成黑社会了吗？贪污了吗？这个我要知道，佛菩萨要公平呢，平等呢，欠债的要还钱，欠命的还要还命，还了就没有了，就不欠了，不怕苦。佛法讲因果的，我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。我今天发心的，我所求的是什么？般若是母亲，我这个智慧是用在什么地方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大家都知道炒票是好东西，看什么用呢？好人要发了财，就做好多好事了。如果给那不好的人发了财啊，坏人特别坏的人发了财可不得了哎，他要养兵养枪的了，你说是不是？都是钱呢，看什么人用，都是薄弱，看你发什么心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那个要把佛法里边的内容懂了以后，我发这个心，我要知道我是发什么心，我要以佛法来衡量我自己的心，这样你看经啊真是高兴啊。当初没有这样告诉我，今天我看到佛经啊，我得到法宝，我知道我怎么做人了，这个就是佛法的宝啊，买不到。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金刚经里边呢，主要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去发心，怎么样去调伏我们的心，这里边道理啊，里边讲的一层一层的很多呀。如果我们研究过了之后，稍微懂得一个大概的道理呀，你再读诵《金刚经》啊，你会有一种的进一步的体验和得到他的好处。我们研究佛法信佛的人呢，各位分析得清楚不分析得清楚这个界限，什么界限呢？佛教和神教有什么界限不同的地方啊？人说信佛信什么教都是好，都是好啊，都可以了，差不多都是为人好吗？一般人没有细研究的都是这样说啊，都是为人好。那我举一个例，十个人都是好人，十个好人里边到了一起谈论一个问题，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，观点不一样，那你说这十个好人还要吵架，到底这个好人 那这怎么分析什么样的好人是高低，怎么分别呢？所以都是学生，有小学生，有中学生，有大学生，还有硕士博士学者呀，不是学生两个字就都一样。所以我们信佛或信神信其他的宗教，你可以选择，但是我们不能笼笼统统的弄不清楚，叫做迷信。如果你弄清楚了，你愿意信他，你跟他有缘，那你不是迷信呢。我明白我就是跟他有缘，那没办法。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方便的父亲呢， 你要找一个那个父亲，那就你找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在座各位今天不管出家也好在家也好，我们找到一个好的父亲是什么呢？我们研究佛法，将来让我们要发大乘心，将来要成佛的。佛法是平等的，人人都能成佛，但是怎么样要成佛呢？这就是说在这个金刚经讲的般若了，里边这个般若是什么东西呢？把般若放在哪儿去，怎么去运用是非常难非常难，运用这个般若。哎，就是好像刚才我讲的，运用这个钱财是不简单的，要会运用。哎，不会运用呢，那时间上还会遭罪。那佛法里边不会运用呢，你就得到人天小果，得不到大的果报，成佛成不到。要想成佛成菩萨，各位，我看我住在那个观音殿上头，好多人来求观音菩萨呀。为什么都求观音菩萨呢？因为观音菩萨是救苦救难，对不对？要求他对我有好处啊。有没有人去问问观音菩萨，你到那儿拜观音菩萨的时候，你看看观音菩萨他怎么成的观音菩萨，他是什么来历，他原来是什么人，他是不是生出来就是观音菩萨呢？他不是，他原来也是跟我们一样，他现在怎么那么大的神通感应呢？他修来，就刚才说的，他用的般若，他发的是什么心，他配合的父亲不一样，所以他这个神通妙用救苦救难特别不同啊。你看看我们这个心的里边这个力量有多大，现在是科学时代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物理呀变化无穷，你看现在这个物理呀成了神通了，这是一个传真那儿当下就看到空中多远，没有这个时候以前谁相信呢？可是我们心里头这个妙用无穷比物理应该大，因为物理还是从心理而发明的，你这个能发明的东西，把所发明的东西发明出来了，有那么大的作用，那我们这个能发明的东西应该主力更大，为什么不成呢？就是因为没有照着方法去修。所以佛菩萨修成了，不要借物理，完全靠自己。各位看看观音菩萨靠什么物理呀？你一举一动他都知道，不用打电话，也不用听什么报告，他都知道，他不用物理的，他用精神心理成功的。那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这一点，这个佛法不可思议，这个般若的力量在我们的心里有多大的分量。 在，我们举个例子都要以不违背科学，大家才能相信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啊很大，大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根据这个生理学家和医学家他们研究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脑细胞啊有多少呢？大家谁知道？医生就会知道多少。有140亿千万亿的那个亿，各个一个心一个个立人边，有140亿个那么多的脑细胞，我们每一个人。那我们人这一生一辈子也用不到多少，好多用不着的。有这么多细胞，我们知道它这个妙用，怎么样比较？我想出一个办法来比较它的妙用，给大家听。各位知道，英文字母啊 ，ABC 呀、啊，26个，对不对？只有26个英文字母，但是它产生出来的英文字有多少？据说有10万，这个英文大字典呢，对不对？有10万个英文字单字，26个就产生10万了，它就是互相交叉起作用了。那我们再翻回来研究我们的脑细胞，有140亿个，那要互相好像接这个电线似的，互相彼此互相交接交叉用起来呀，你想想有多少亿。可以说不想，不用说，你想象得出的。那我们那个智慧，英文字母26个弄一辈子都够我们弄的。那我们自己本身有140亿个脑细胞，我们还用得了吗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不一样，一方面是你现在学的不同，一方面是过去你种的因不同，所以这才有千差万别。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口，样子都不一样，思想不一样，智慧才干也有很多差别，怎么来的呢？通通与这些个有关系。那与这有关系，要么学佛有什么关系呢？要培养啊。我们今天得到佛法了，我要怎么样把我培养到最高最高的一个人格，最有智慧，好像观音菩萨神通广大，妙用无穷。我们要培养自己，第一个把自己培养好了，自己得受用。第二个，我们还再去救人呢，就比你现在这两只手去救人呢就来得快了，就容易了。我们现在说发心救人去，你没有力量啊，人家说你菩萨过河自顾不暇，你自己还不能招水啊，怕淹死了，再救人去就救得少啊，最多救一两个。像观音菩萨一救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中国那地方人求观音菩萨也在那儿，外国这地方求观音菩萨，哎，观音菩萨也来了，那我们不成吗？所以我们要培养学观音菩萨，向观音菩萨学习，不要光拜呀、啊、拜呀、啊，不知道怎么，将来老是拜不成，自己成不了观音菩萨。我们要想办法，我也要成观音菩萨，跟他坐一起去。将来你多是拜你呀、啊，你也去救人，救人家还拜你吗？你看那多好啊！我在没有讲经，这个还没有正式讲之前呢， 我再讲一点冲，我讲这些话是干什么呢？给各位打气，也给我自己打气，提前。然后我们在读的经里边呢，你会有一种精神啊，到里边要快一点，因为不然讲不完。我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我这里头将来不能老讲故事，讲故事讲不完的。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，是事实的故事，还不是假的吧。我在台湾打佛七呀，有一个居士跟我讲，台湾有一位老太太是专修净土法门的，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拜阿弥陀佛，那么多少年都是这样，非常的诚心。阿弥陀佛呀，你老人家早点接我去往生西方，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太苦了，我不愿意在这儿逗留了，我要升到您那个极乐世界去，天天求啊。求得有一天呢，阿弥陀佛感应了，他太诚心了，跟他说，善女人呐，你这个修的因呢，时间到了，我再有一个月以后我就来接你，你就升到我的极乐世界去。这个阿弥陀佛跟他说的，各位看看这个修行不得了。结果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没有几天，他有个儿子派到美国去读书留学了，留学了呢，后来他儿子呢来一封信，来一封信写的什么呢，就是说，母亲呐，你那么辛辛苦苦啊，养我大了又给我读书，那我没有孝敬你过，我现在呢，我把书读好了，我在美国呢啊也结了婚了，成家立业了，那现在我们呢买一个房子也搬进去了，现在我想来想去，希望母亲你来住一住，给我尽尽孝好不好啊，你随顺我一下，让我孝敬孝敬你，报报母亲的恩。这母亲接着这一封信呢，好了，这个儿子啊来这封信说要去美国，要去美国呢就跟阿弥陀佛那儿每天祈祷啊，就告假啊，请阿弥陀佛慈悲，我跟您呢告个暂时的假，我要去美国那儿呢给儿子孝敬几天，我住一段时间我再回来，然后嘛您再来接我，我再往生西方。好了，告好假了，阿弥陀佛可没答应，他是告好了。那么就到了美国了，到了美国你知道，儿子是孝顺，儿媳妇根本不认得你是老几，你是婆婆，他不认得，尤其在外国留学生年轻人，现在跟婆婆弄不来呀，儿子孝敬儿媳妇不干，这个老太太住在那儿好辛苦啊，我还是回台湾，我阿弥陀佛接我去吧，这个地方还是不成啊。好了，回台湾了吧，回台湾又求阿弥陀佛，求到今天阿弥陀佛也没有消息了。各位看看，这是真实不虚的，不是假话，我在台湾亲自有这个人。你想想阿弥陀佛那样随便讲话的，你这个说了话不算。这是说平常求阿弥陀佛，还有呢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啊，还有人最重要是什么，有了病不能怕死，好多人有病呢平常念阿弥陀佛，一有病念观音菩萨了，干什么，你这什么意思，你就是不想死的意思了，所以你的心最重要啊，什么病也是阿弥陀佛，我现在咳嗽我还是阿弥陀佛，我到死还是阿弥陀佛，我跟阿弥陀佛没有说第二句话，但是我的修行够不够 阿弥陀佛接我也好，不接我也好，我是不怪阿弥陀佛的。我是这样跟大家说。啊，这是说，我说这个话跟闲话呀，这是啊，叫做一个经题呀，这几个字啊，这一共八个字，八个字是一个经的题，一部经的经题。我们现在把这个经题要分段来解释一下。第一，解释金刚；第二，解释般若；第三，解释波罗蜜；第四，解释经字。可以说分四段。现在第一，先解释金刚。这个题目上边有个金刚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根据天台宗啊，每一部经的经题呀，都给起个名字，那叫七种例题啊，一共七个题目，把所有的经都包括了。那么现在《金刚经》呢，里边是七个题目里头的什么题目呢？叫做法喻为题。法是佛法的法，喻就是比喻的喻，有法有比喻。比喻是什么呢？现在这个《金刚》两个字就是比喻，般若就是法。哎，那么《金刚》比喻。实际上这个金刚啊，我们来眼前说啊，这金刚钻石一类，在这个佛法里头说譬喻了。我们以前听谭旭老法师开始的时候啊，老法师的话我们记住一点，有时候就拿出来给各位听一听。老法师说，佛法是难明白的，譬喻是好明白的。以这个好明白的譬喻，譬喻那难明白的佛法，使那难明白的佛法也就好明白了。所以在佛经里头常常要用譬喻这个意思啊。现在这个金刚刚才说它有三种这个不同的里边的这个讲法。金刚第一，它的本身是坚固的，很坚固，旁人不能把它弄坏了。第二呢，它很锋利，力。第三呢，它很光明。就说这种宝啊，哎，这种宝呢，它的本身呢，有体是坚固，用是锋利，相是很明的，这种金刚。哎，就是说这两个字的比喻的意思，金刚的作用和它本身。第二，再讲这个般若。般若是翻中国话叫做妙智妙慧，也就是说智慧，智慧但是和世间上的智慧不一样，所以呢加上个妙字就不同，而且也不翻。这个翻经的规矩在原来呀，有五种不能翻。这个般若两个字呢，那个般念般呢，原来是念般，现在很多人念般若。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音口音的方言可能是念般，般若，那就是说不翻。不翻呢就保持它原来意思，叫做尊贵不翻，它很尊贵的，不要动它，这意思。那和世间的智慧呀，有什么不同呢？ 就是因为世间上没有地方叫般若呢。世间的智慧和佛法的智慧有什么不同？世间所有的学者、学说都离不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都离不开这些了。那现在这个般若这个智慧呢，是破除那些个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，不要妄想、分别，不要执着的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啊！所以保持它的般若。那么这个般若，就是说有这个实相啊，三种般若。实相般若啊，真如实相，实相般若啊，有观照般若，有文字般若，待会儿我们再讲。现在在讲这个金刚不是个比喻吗？啊，比喻这个般若，配合这个金刚三种意思，配合般若的三种意思。怎么样配合呢？用金刚的三种意思就比喻三种般若。第一，金刚它的本体是坚固的，坚固不能破坏的，就比喻实相般若的本体呀，实相般若的本体。那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实相的般若的本体也是坚固的，不坏的，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生生世世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多生多劫啊，或者升天呐、啊，或者做人呐、啊，或者做其他的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实相般若的本体呀、啊、没有缺了一点，没有被破坏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被破坏了，我们现在修也修不成了，因为它没有被破坏，所以我们修还可以，它的本体是坚固的，不能坏的。第二，就是讲这个金刚啊，刚才说它是很锋利的啊，能够破坏，好像那个金刚石啊，可以划玻璃，把玻璃都能给切断。这就比如这个观照般若，观照般若有这个用途，有这个作用。哎，那个观照般若呢，如果我们依照佛法去修观照的话，有了般若，你可以照到一切万法当体都是空的。但是我们说世间上都是空的，为什么不空呢？你的般若没有到家，般若到家了是真的空的。你不用说罗汉菩萨，就是鬼神好了，我们把这个门都关上，墙当然不用说了，你能让他不要进来的话还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门挡不住他呀，只能挡人，不能挡鬼神，那佛菩萨更挡不住，所以它是空的啊。这个念阿弥陀佛念到空了的时候，你把门锁住它会出得去啊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啊，念着阿弥陀佛锁着门出去了，真有这个事情，回可回不来了。为什么？念出去了是用真正无分别心，回来了一睁眼儿，当下进不来了。这个佛法的微妙你研究不了，你用科学怎么证明呢？没法证明。哎，而且科学不能解释啊。我们学佛的人，很多人相信，但是还有的人不相信。不学佛的人呢，现在就太相信科学，相信佛法的反而难。为什么呢？ 这个就是说他不了解佛法难说了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啊，在三藩市，大概有20年前的事情，有一个美国大学教授，美国人，他信天主教，他是美国这个社会大学的教授，而且是全美国的一个社会学的主席。他在旧金山呢，他带着他儿子呢，请我教他打坐。他还喜欢研究研究佛法，人很好。那我就教他打坐，教完打坐，我就想着跟他谈谈小点英文嘛，练习练习英文，拿个小字典。就谈到有一天呢，他就问我，你相信不相信女人死了可以转男人，男人死了可以转女人，不相信？我说我相信，他说我不相信。我相信人死了还会转人，但是男女互相转他不相信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是科学家，科学家讲因子啊，因子是不能变的，男人的因子永远是男人，女人的因子永远是女人，没得变。那我听他讲这个话，我是研究佛法的呀，那个佛法说六道轮回互转，这不推翻了吗？那我怎么办？你看看，我当下就要跟他辩呢。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今天不是科学家，你答我。我说你什么都讲因子，因子是不能变的。我说你，我问你，原子弹的因子是怎么来的？他答不出来了，他就头啊就在那晃，你知道美国人、加拿大人都是一样，那出一头汗，答不出来了。那他答不出来了，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呀。那他说我答不出来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看我这个人哪有科学的头脑啊？他问我知道不知道，你看我怎么答？